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室内高一语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室内高一自我选择品种计划篇。本篇导语：室内高一品种的选择尤为重要，它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以及花格叶拥有大量的流动性，能代表最好的室内高叶机会吗？被称为几乎合叶的衍生品高叶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第一个商品高叶树是1697年开始在日本的唐岛大米高叶树。商品几乎在16世纪在英国经营高叶，到19世纪末在伦敦金属高叶树经营。芝加哥几乎高叶树 CBT 是美国的第一个商品高叶树，成立于1848年。今天的几乎市场是一个大型的，主要是电子化的高叶树，高叶者可以去购买或出售合同。流行的产品包括股票指数、能源、货币、债券、金属和农产品的几乎。几乎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套现保值者，他们是希望管理现有资产风险的人，是原有客人，装满大头的铜仓或股票组的。另一方面，投机者试图从期货合约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也不打算高付，或在做空高一的情况下高付，实物商品。大多数经纪人无论如何不会让你经营高个。他们会在合约到期前将你的高一平仓，这很好，只是他们不会关心你的头寸是赢还是死。他们会轻视你的头寸，也不是让一千桶原油最终出现在你的门口。第一节，期货市场自我运作虽然仍有少数交易场所，但交易与大海大礁下订单和抛出手势的日子大多已成为过去。相反，大部分的期货交易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买入和卖出在几毫秒内发生，交易员在每一个多头头寸中做空，反之亦然。每份合同全是标准化的，这意味着具体条款、到期日、数量、质量标准和符号都在合同中明确声明。标准化使市场参与者更容易理解每个具体合同的细微差别。所有的期货全是合同是在一个特定的价格和特定的时间买入后卖出一个基础资产的协议。标的资产可以是原油期货、黄金、股票市场指数或其他一些金融工具。期货合约在市场上上下交易，就像股票一样。随后，期货合约通常不会持有到到期，交易者可以在任何辰光通过卖出同一合约来规避或弥补多头合约。反之，当价格预期下降时，可以卖出期货合约。期货空头头寸可通过卖出或买入订单来弥补，这又是被称为抵消性购买。期货的价格往往与基础资产的价格不同。一方面有现金价格或现货价格，这是商品或金融工具的实际价格，也是今天实物商品或投资的价格。另一方面还有期货价格，它反映了对未来的预期，并考虑了其他成本，如储存、运输和利息。期货合约的买卖使用保证金。也就是说，交易商必须为每个期货多头或空头头寸提供保证金，并保持一定的资金水平。存款被称为初始保证金，通常为合同规模价值的 5% 至 15%。此后，该账户必须满足维持保证金的要求，否则将面临追加保证金。因初始保证金，买入或卖出期货合约时的初始保证金位于维期货合约价值的 5% 至 15%。你维持保证金维持为平仓期货头寸所需的特定数额的资金，少于初始保证金。三、转交保证金，经纪人要求客户诚实额纳资金以重建初始保证金水平，或在头寸价值行至维持保证金门槛以下是清算头寸。保证金水平是由高一所规定的，但经纪人可以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以管理自己的风险。 在室内高一中，专家保证金的情况很少，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在高一时结束全规避头寸，并在每天结束时持平，没有危机头寸。尽管如此，让我们通过一个假设的例子来看看专家保证金可能是什么样子。一份原油期货合约的初始保证金是4000美元。由于价值是每吨54美元，一千吨是一份合同的基础，合同规模是54000美元，4000美元大约占合同规模价值的7%。维持保证金为3250美元。一个交易员在一份合同中持有多头头寸，令他们失望的是，原油在第二天下跌了5%，达到51.30美元。他们的维持期损失为2700美元，54000美元至51300美元。从4000美元的初始保证金中给取这个数字，该头寸一样是1300美元，低于3250美元的维持保证金。发出专家保证金通知，交易者必须损失更多资金以恢复4000美元的初始保证金，否则有可能看到头寸被侵蚀。保证金要求因期货合约而大不相同，主要由相关资产的波动性决定。例如，国库券合约的初始保证金占个月规模的10%要比原油合约小得多。因为按每日10%计算，原油的波动速度比国库券快得多，每日波动的10%也更大。就具体产品而言，期货合约可分为少数几种：金属、谷物、股票指数、金融、货币、生产和能源。每组综合合约合约的交易方式可能与其他合约大不相同。例如，原油是迄今为止能源组中最有趣的。就流动性和室内交易机会而言，纳斯达克期货合约的波动性比股指组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得多。没有多少室内交易者关注像蜗牛和大豆这样的东西。第二节，期货交易的要求除了经纪人规定的账户最低价格和保证金存款外，对交易期货合约没有任何要求。交易所甚至创建了吸引受益投资者和室内交易员的合约。一个例子是标准普尔100，这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股指期货合约，但不是我喜欢的交易，我将在后面解释。虽然不是必须的，但对交易者来说，了解期货的关键时机和交易准确的到期月份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处于需要交割5000吨原油的境地。以下是一些关键时机：因到期时，期货合约到期并停止存在的截止日；第一个通知时，交易所可以对有违约头寸的账户指定交割的第一天算以创日；交易者开始交易新合约的截止时，最后交易日。几乎各月在高个期可以规避的最后一天交易量最多的到期月份，通常是室内交易的最佳月份。以仓日也很重要。这是交易者开始交易新个月的日子，通常会有一个契机，你会看到即将到期的各月的交易量减少，而新个月的交易量增加。一旦我看到新个月的交易量超过旧个月，我就开始交易新个月。对于原油和其他能源期货，转期通常在每个月的18号或前后进行。例如，大约从7月18号到8月17号进行9月合约的交易。8月18号前后，我们开始交易10月合约。这可能取决于实力上的时机。有时我看到大部分交易量早在15号就迁徙到了新合约上。另一方面，以美元和货币各约有整个实力季度的交易合同，3月、6月、9月和12月。他们通常在新季度的第二个星期五前延长。因此，就交易而言，当9月的合同结束时，12月的合同就开始了，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第三节，期货室内交易的利率比期货市场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原因很简单。它很有效。农民投资组的经理、金属生产商和大型制造商在期货中发现了很多价值，因为这些合同允许他们做一些事情，是锁定价格、对冲风险和管理库存。 许多个月都有大量的流动性，这对着内国一者来说是很好的。几乎的高一时期比大多数其他市场要长，虽然我更喜欢在早上高一几个小时或者最好是几分钟，但也有远远超过这个时间机会。就在我负责一级的辰光，我做空了一些女友个月以 0.1 年的里程推出，每门个月迅速赚了120美女。整个高一过程大约花了2分钟。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室内高一员的生活。例如标准普尔以迷你指数在一周内几乎全天高一，并在美国东部时期周日晚上6点开放高一。刻度线是观测计划搿一时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一个特定工具的最小价格波动。在我们的原油例子中，一门搿一时1000铜，因此每桶原油价格的1美女变动代表搿一价值的1000美女变化。每次移动可以小到10美女，因为最小的刻度是每桶 0.01。换句话说，原油的每一分钱变化都会导致头寸价值的10美女变化。较小的刻度线对着内高一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它为经常和车厂创造了很多巨大的价格水平。例如你可以在54.06美女买入，目标是54.21美女至甚至53.99美女。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些不是一个实际的高一建议，因为所有的高一都应该放在一个成熟的高一计划和背景下。由于电子平台的进步和几乎经纪公司之间的竞争，几乎高一的成本已经下降了很多。一些经纪公司对高一则收取几美女的费用，包括高一所费用。在流动性最强的市场，是原油和谷子买卖价差很窄，这也是我提降到最低。高一标准普尔以迷你计划的一个缺点是，改革约以1/4点为单位高一。每个点的价值是50美女，每个贴个价值是12.5美女。这是相当昂贵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它是如此广泛的高一，你有很多其他高一者在等待以特定的价格指引订单。这感觉就像在车管所排队。很多辰光我做了一笔交易，实际上正好击中了目标，而我的订单却没有得到指引。我真的在等待退出我的头寸。随后价格从目标价格上回落，我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我是否应该在价格偏离目标价值退出，再付1-2个点的活底？或者我应该等待看看价格是否回升，并回到我的目标价格。对于标准普尔以迷你计划，一般来讲，它必须通过我的目标高一移动到目标价格及以上，才能得到指引。例如，如果我的目标价是2879.5，它必须高一到2879.50才能保证得到指引。另一方面，如果我等待并持有该头寸，也不是立即退出，我就会面临价格继续向相反方向发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有的辛勤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他市场的成本较低，在特定的价格目标下更容易得到指引。原油的价格是每滴10美女。我通常会在达到目标时指引订单，但即使由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得到指引，我还可以迅速出仓，并支付少得多的活底费用。或者，就谷子而言，卢素以迷你指数 RTY 的高一单位是1/10点。我的活底成本占我整个高一目标的1%要少得多。保持成本降低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几乎代表了一些最好的室内交易机会。你可以在几分钟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进入和退出高一，获得巨大的利润和损失，而且高一成本非常低。室内交易员第7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顶级货币对，是英镑对美元和欧元对美元，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好的货币对之一。这些大的流动性是对室内交易者来说是上佳选择吗？ 室内高业余系列是今日素质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业余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素质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